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24章的第二节，不可信任的特殊性。好，那我们从第七段接着来看，他说，你若用自己的特殊性来囚禁你的救主，也就指你的弟兄啊，那么不要忘了，纵然你曾百般阻挠他履行上天为你而赐给他的任务，但是他并未失去宽恕你这一罪过的能力。好，那这句很长哦，绕来绕去的。什么是上天为你而赐给他的任务呢？其实你就看嘛，他是你的救主，所以他的任务就是要来拯救你的。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认出他是你的弟兄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认出他的实相，因为他的实相跟你的实相是一体的嘛，所以如果说你能够认出他的实相的话，那么你也就会获得疗愈，也会得到圆满。所以他才说他并未失去宽恕你的能力，就是他有宽恕你的能力，但是这个前提你要注意是在你身上，就是你能够认清弟兄的真相是什么。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想象一下，他在你眼里若是一位朋友，你在自己的眼里会显得多么可爱。因为弟兄就是你的一面镜子，他总是在为你呈现出你内在的某些信念跟价值观，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认出来，你有没有认出来。那如果你有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你的敌人，他是来帮助你去认清你自己的。那如果说你愿意认清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去放掉那些个小我的信念，那么他的确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了。那下面呢，他说，不论你认为自己曾经如何侵犯过他，仍不足以撤销上主要他转赠给你的礼物。那一样呢，要看到弟兄的实相，才可能收到他给你的礼物。那不管你以为自己以前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些他都可以宽恕你。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他等待着你的宽恕，纯粹是为了把宽恕回赠于你。那上主从不定人之罪，是你一直在定圣子的罪，包括在宗教里面你所看到的，神好像会惩罚人啊，会对人有一些批判，这其实都是人把人对人的批判啊塞进神的嘴巴里面去。好，那下面第九段的第三句，他说，弟兄的特殊性与你的特殊性一定是势不两立的。那么记恨呢，使他们宁可毁掉对方，也不愿承认彼此是同一生命。因为如果去承认彼此是同一生命的话，那么这个特殊性就不在了。好，所以一定是彼此攻击的，甚至是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好，那么他说，就是这些幻象使你难以穿越最后的一道障碍。就是我们前面在19章的第四节读到的最后一道障碍，对上主的恐惧。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就有讲到，这个对上主的恐惧是什么恐惧呢？其实就是对于失去自我、失去特殊性的那么一个恐惧。对小我来说，那个就是死亡。即使他仍有一具身体，但是他看不到自己有任何特殊性的时候，他就死了。好，那么他说呢，真理在你这神圣的一步中，以无声的祝福及平安等着接纳你和弟兄。他的平安如此真实，又无所不容，宇宙万物都得以安息于他之内。你既满怀希望与诚心走到了这一步，把自己所有的幻象留在身后的时辰已经到了。至少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也已经学了一阵子。好，那么他说，现在是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了。好，那下面第十段的第四句开始，他说，上主也没有特殊之处，他不会为自己私藏任何一物而不与圣子共享。也就是上主其实没有任何的占有欲，好，他的本质是爱，而爱的本质就是无条件的分享。好，那如果说他把一切都分享了，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特殊性了。好，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占有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获得特殊性。那么他说，这却是你最深切的恐惧，因为如果连上主都不特殊的话，那么他必定会愿意圣子如他一般，也必定会愿意你的弟兄如你一般。就是他创造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是有任何特殊性的。 但这个世界不是由上主创造的，我们讲的是说他所创造的那个实相的境界是不会有特殊性，所以你的本质也没有特殊性，这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所以在我们人类的创造出来这些神话里面，没有任何像奇迹课程所描绘的这种神，它一定是有形有相的，而且一定是在很大部分程度跟人很像，至少不能够没有特殊性，至少神比人就多出了很多能力。那么他有这些能力我们没有，那就是他的特殊性了。这是在人的宗教跟神话里面你所看到的。那么他说，上主之子虽然并不特殊，但是却拥有一切，包括你在内，分享一切，然后却能够拥有一切，把一切都给出去，但是却能够拥有一切。那这个是实相的逻辑，跟我们这个幻象的逻辑是完完全全的不同的。好，那下面第十一段的第三句，他说，上主赐给弟兄的一切圆满了他的生命，也会圆满你的生命，没有谁比谁更特殊。那么上主之爱把你赐给了弟兄，也把他赐给了你，因为他所给的不外乎他自己，上主把他的一切都给了你，就等于是说他把他自己给了你。那正是因为他的给出，所以他才能够保有跟拥有一切。当你想要占有的时候，一切就都失落了。好，那下面第十二段呢，他说，特殊性成了背叛爱的恩典的一个标志。你为了寻求特殊性，所以不惜与上主分裂，不惜去攻击他。所以其实特殊性就等于是你对爱的一个攻击啦，对爱的一个背叛。因为爱没有做任何伤害到你的事情嘛，所以在小五的解读，这是一个背叛。好，那么下面第三句，他说，凡是印上这标志的礼物，迟早都会背叛施者跟受者。这个施者跟受者就是给予者跟接受者。好，那你给予的跟接受是什么呢？但从这句来看的话，一定是特殊性或者说幻象的东西。那么他说，受他蒙蔽的目光只会着眼于死亡。好，那我们前面讲过，其实死亡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特殊性的死亡，就失去了那个特殊性。我讲错了，就是灵性的死亡。在这个地方，它指的是灵性的死亡，就受到特殊性蒙蔽的目光只会着眼于死亡，指的是灵性的死亡，也就是分裂嘛。为了要得到特殊性而不惜与上主分裂，那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是灵性的死亡。好，那么下面的第六句呢，他说，任何效忠于特殊性的关系只能靠谋杀对方来维护自身的安全。那一样，这个是谋杀对方的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去弭平对方的特殊性，并不是要杀害对方的身体，对，他 更重要的是要去杀害对方的那个特殊性。因为你除非把对方的特殊性完全歼灭了，否则你的特殊性就永远受到了什么威胁嘛。好，就下面挂号起来这个两个字，威胁啊。好，那下面第十三段呢，他说，渴求特殊的愿望使得上主好像真的为你造出了一具身体，作为囚禁圣子的监狱，以确保他再也无缘得见天父。那身体把我们跟天父还有所有弟兄区隔起来，他也赋予了我们具体而为的特殊性。那么他说，因为他要求一个特殊的地方拒人于千里之外，只容小小的自我藏身，连上主都没有办法进来，就是为了要跟上主跟弟兄区隔，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认同这具身体。好，那下面第十四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你必须正视自己的一切痛苦，意识到自己的计划从未带来平安与喜乐。那什么计划呢？就是寻求特殊性的计划嘛，而且将来也不可能为你寻求到平安跟喜乐。那但是这个时候你会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绝望，第三句所说的，因为你经历到那个幻灭嘛，本来一心想要追求特殊性，后来发现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带给你你想要的，那么你在人间忙来忙去转来转去的所有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个幻象。 但是他说特殊性之死并非你的死亡，我们的幻面主要是因为这一点特殊性的死亡，或者说你认出特殊性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但他说这个不是你的死亡，而是永恒生命的觉醒。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地方，特殊性的死亡并不是你的死亡，而是永恒生命的觉醒。那你要穿越那样的死亡才能够走到后头去体验到那个真实的灵性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圆满。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24-2，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继续谈这个特殊性，更深入的去剖析特殊性的种种。好，那么你听到这集录音的时间应该是19年的1月初了，那么我们1-3月的网络课正在开始，好，那欢迎你可以跟我报名加入我们一起学习。那我们在网络课上面呢，会更深刻的来探索奇迹课程的课文之外呢，我们会花许多时间来跟同学们对谈，然后听听同学们的分享跟提问，那让我们可以把宽恕的精神很具体很落地的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期待你的加入，也谢谢你的聆听，那希望这些课文讲解录音对你来说都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的话，也请你帮助我们把它分享出去。